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人生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命在我不在天，以及人生的命运是天注定的，即是宿命论。这两种看法呢，完全是180度相互违背和互相矛盾的。这两种对立的讲法呢，常常都会令人心生疑惑，到底哪样才是对呢？哪样讲法才是正确呢？人的命运到底是掌握在哪个手里面呢？如果命运是可以改变，这样打开命运那条锁匙又在哪个手里面呢？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清代有一本书叫做《秋灯重话》，其中有一则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他遇见一个算命先生，要求赠他几句的。那算命先生就跟他算了，那算说他在某年某月某日呢就会被牛角吉死的。那个富家子弟呢就怕他讲中，他从此呢就深居在高楼上高，还请埋保镖，任何牛隻不得靠近，想着这次没死了，是吧，做足防御措施。那到了算命先生所说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富家子见不到任何动静，那他就打开窗户望落去出面，一只牛的影都见不到，啊，今次没死了。这个算命先生都不准，吓了他一大惊，过后一定要找回个算命先生拆他招牌了。咁啱啱松了口气，以为又冇事，咁他就突然间觉得只耳仔入面就好痕喎。咁啊，痕就梗系要拗噶啦，拗耳仔，随手又执起一个牛角嘅耳环，享受拗耳朵嘅乐趣啦。点知忽然间咧，外边就刮起大风喎，一阵怪风吹过嚟，就将打开咗嘅窗户啊，就撞向了这位富家子弟撩紧耳仔嗰只手嗰度。突如其来的一下猛击，富家子弟撩紧耳仔嗰支牛角针呢就插咗入去富家子弟只耳仔入面，导致了大量出血，惊慌晕倒，最后就死亡的。那该名富家子虽然是百般防范，最拉尾呢是防不到他自己手中揸住的牛角针，亦都应验咗算命先生所言啦，佢系俾牛角吉死噶啦。咁唔知大家觉得呢个系巧合啊，亦或系整定嘅咧？咁另一则同大家分享嘅个案就更加曲折离奇。据说喺比利时啊，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离奇嘅事件。喺1989年7月4日清晨，一架米格23战斗机咧，就从波兰的苏联空军基地起飞，进行一项飞行的训练。飞机起飞了没多久就出现了故障，不受控制，开始下坠，飞行员就跳伞逃生。但是在飞行员跳伞之后呢，奇怪的事就发生了。飞机在飞行员跳伞之后呢，就莫名其妙地自动修复回复正常，仲自己启动咗一种自动驾驶嘅模式，飞越波兰同埋东德，到咗北约嘅领空。奇怪嘅就係北约就冇将佢击落喎，认为呢架米格机係冇威胁嘅。等架飞机飞到冇油呢，佢自己就会滑落坠毁喺英伦海峡 English Channel。但係呢架幽灵飞机呢并冇按原先设定嘅路线飞行喎。他飞越了波兰之后呢，就进入了西德，就飞越埋荷兰，进入了比利时。在一个叫做科特赖克的小镇上空，他冇油就跌了落嚟，就撞毁了一所民房。这所民房里面有个18岁的青年， 叫做德莱尔，当场就毙命。这个年轻人呢，本来想同家人一起出去采购的，但是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诡异的是，他遇难的时候身上所穿的衣服竟然上高有法语 Avion， 即是飞机的意思。据说啊，希莱尔在较早之前呢，就获得一名通灵者告知啊，他在半年之内将会发生空难的。所以德莱尔在这段时间呢，就不出门，不坐飞机。但是没想到的呢，他仍然是在劫难逃啊，死于空难，挡不过这一关啊。咁听完呢则咁离奇曲折、诡异嘅意外事件，咁大家又点谂呢？呢两个故事呢，一般人都会相信命运就系注定咗噶啦，该嚟嘅就嚟，你点都逃唔过噶啦。人除咗认命之外，仲能改变啲乜嘢呢？对于呢个困惑，其实我哋嘅祖先一早就有了答案了。老子曾经讲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就是说上天对万事万物都非常公正，不会亲疏有别、啊、好像某人说上天只是会将福报给一些有德行的善人。一个人只要心里面长存着善念，多行善举，最终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条不是就是打开命运之门的锁匙吗？清朝有一本叫做《清碑类钞》的典籍，里面记载着一则这样的故事。江南人方冠成早年生活就困顿，曾经在杭州西湖观遇到一名相士，下马问前程。相士告诉他，他到某年呢就会做什么官，到某年呢就会升什么官。咁还告诉他，他官至陕甘总督，但是可惜不得善终。奇怪的就是相士不但没有收钱，还以20金、相赠与这个方冠，要求他在某年官至陕甘总督的时候，请求他将来帮助拯救一个将被斩首的总兵作为回报。在雍正十年，方冠成就开始官运亨通，在乾隆年间受命管辖直隶清河道，官至陕甘总督，任内果然有一名总兵遗误军机当斩。方冠成为其周旋开脱了之后，才知道那名总兵原来就是上士的儿子。方冠成见上士预言渐渐准确，心中挂碍，他不得善终的一说就请了上士求解免之法。上士说定数了，唯有做大善事救千万人命，可以感动上天。方冠成遍查公文，发现直隶省每年有数百流民暴毙于路旁，于是他打算设留养局救援这些流民。第二日的早晨，上士见到他竟然迎面道贺，他说公满面长光，必已有莫大功德，不得获赦免刑禄，并可望累代跪显。还问他做了些什么事，方冠成就讲出了自己的计划。上奏朝廷，后来陕甘军营出事，两督巡抚和一将军都伏法，而方冠成却奉特旨获赦免。从这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到，只要心里面改变向善，就能够改变厄运的命运。讲到来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叫做正义。因为早前看到一则文章是江峰写的，他说正义不为宣传政治正确而来。我看了之后觉得颇有阅读性，同埋非常之好，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从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 COVID-19 全球性的疫情，到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近年来呢，危机主导了政界和媒体舆论的焦点。科技日新月异并没有带来想象中自由奔放的美好世纪，而充斥着的是游走在网络虚拟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假信息。Disinformation， 舆论导向到底是取决于正义道德，还是取决于政治正确呢？我还记得麦克桑德尔 Michelle Sandel 教授主讲的公开课《正义 Justice》，是一门讨论公正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导论的课程，亦都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就举一个电车司机的选择为题作为一个例子，桑德斯教授首先提出了假设性的场景，假如当事人是一名电车司机，突然发现车轨上有五名正在施工的工人，电车因为刹车失灵无法停止下来，那工人会全部死于非命。正当电车司机陷入极度无助的时候，就发现了电车轨的右边有另一条轨道 sidetrack， 在那里只有一个工人在那里施工。那现在问题来了，在电车方向盘正常使用的情况之下，司机是选择牺牲一人挽救五人的性命，还是转向侧轨呢？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择呢？一如所料，绝大多数的学生都选择了牺牲一人来到挽救五人的性命。理由是当牺牲一人可以挽救五人性命时，这样放弃挽救五人性命就不是正确的选择。桑德尔教授再提出另一个假设性的场景，将当事人角色转换为站在桥上的一个旁观者，可以俯览电车轨道，对于电车因刹制失灵而撞向五名工人的事情，当事人无能为力。假设同时站在桥上高还有一个超级大肥佬 A very fat man， 这样当事人是不是应该选择将这个肥佬推落桥道，阻止电车前行来到拯救五名工人的性命呢？答案是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了和这一名肥佬和平共处。在这里一个显然意见的问题出现了，牺牲一人拯救五人性命的原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支持这个原则，有什么问题？在上述两种情况之下，做出多数选择的学生是怎样做出自己的选择？应该怎样解释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有一个学生回答，第二个场景涉及主动选择推人下去，然而被推下去桥的人原本是和事故毫无关系的，因此从这个肥佬自身的利益角度来到看，他是被迫卷入了一个无妄之灾。这个是与第一个场景不同的地方，而电车司机、施工工人是在第一场景之中，本身就是身涉其中。对于这个学生的回答，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场景中那个在侧轨的工人是不是比第二个场景之中那个肥佬更加愿意自我牺牲，是不是呢？另一名学生就认为第一场景中只有两种选择，牺牲一人还是牺牲五人性命，无论做出哪种选择，总是有人会被电车撞死。这里并不是你直接行为所致，而是电车失控时司机必须在那瞬间做出的选择。但是在第二场景之中， 将个肥佬推落桥度，就系直接嘅谋杀行为。因为当事人嘅行为系自己可以控制嘅。呢、这个就系两个场景之中所唔同嘅地方。随后，桑德尔教授又提出咗另外一种假设性问题嘅场景：当事人系一个器官移植嘅医生，有五个病人都系嗰种急需器官移植先至能够延续生命嘅病人，需要等待捐赠嘅移植器官，分别系心脏、肺、肾、肝同埋胰腺等等。而家冇一个器官捐赠者，但系隔壁有一个前嚟做体检嘅健康人士喺度瞌眼瞓，咁系唔系要将呢个健康人士嘅五个器官攞嚟拯救呢五个病人嘅性命呢？答案系喺意料之中嘅，绝大多数学生唔支持摘取呢个健康人士五个器官嚟到拯救五个病人嘅性命。但是其中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另一个选择，他说将五个人之中最有可能先死的那个，利用这个先死病人的器官去拯救其他四个病人的性命。桑德尔教授表示这个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这个答案避开了现在要讨论交流的哲学问题。在探讨当代政治和法律的争议所引发的诸多哲学问题，包括平等和不平等、平权运动、自由言论和攻击性言论、同性婚姻和兵役制度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思考的是怎样才是最关键的准则。桑德尔教授亦都提醒学生，学习政治哲学面临着一种风险，即是面对自己熟知毋庸置疑的事物时，哲学引导并摇动了人原有的认知。这个是一种讽刺。政治哲学个人风险在于，一旦对熟知事物感到陌生之后，将再无法恢复到从前的认知。这个时候自我认知就好像逝去的童真一样。在政治风险方面，通过阅读学习讨论交流，个人将成为更优秀、更有责任感的公民。在重新审视公共政策的假设前提之下，将拥有更加好、更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可以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然而，政治哲学亦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有误导性，亦都不能够不承认政治哲学可能会令人成为更糟糕的公民，因为哲学使人疏离现实，甚至可能弱化了行动。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对于公开课程之中所列举的假设性问题，大家觉不觉得不论是电车轨道发生的事故也好，还是是器官移植问题也好，都是基于个人道德标准所做出的选择。先不要说假设性问题怎样变化，学生的选择都是建立在对于道德认知的基础之上，亦都很明显在通常情况之下，人一般是按照道德准则做出的条件反应 不過在現代科學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哲學，看似嚴謹，遵循常理去進行分析和評論，但是在不同假設性前提之下，引導出不同的結論，亦都印證了大多數人在不同場景和情況之下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不一定就是正確。人的行為選擇基礎必須是以傳統道德為準則，而現代科學思維的方式都有各自缺陷和各自的局限性，自然亦都包括了政治哲學所衍生出來的政治正確這些問題。然而正義道德不是政治正確，科技令媒體信息爆炸化，現代人在現代生活的社會之中，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了解一些輿論的動態，這裡就出現了類似正義公開課程所出現的問題，政治正確和輿論導向會產生了誤導性的信息。江峰說他第一次對主流媒體的信息產生不信任的感覺，是因為2016年第58屆美國總統選舉，在那次美國總統大選投票之前，眾多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和民調的預測，自始至終都認為時任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將以絕對優勢勝出，最終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出人意料地獲得306張選舉人票，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川普總統當選之後，奧巴馬政府下令情報部門對所謂通俄門事件進行調查，即使川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之後，主流媒體亦都如影隨形地大量報導通俄門，彷彿這個事件已經是鐵定的事實。然而特別檢察官穆勒 Robert Mueller 經過近兩年時間的調查，最後由司法部門公布刪節版的調查報告，最終的結果顯示，川普總統和他的競選團隊沒有違法行為，即是至少在法律層面上面，通俄門是子虛烏有的指控。到了2021年11月12日，主流媒體之一的《華盛頓郵報》十分罕見地在頭版公開向川普總統道歉，該報承認自2016年開始錯誤引用未經核實的虛假信息，大量報導了有關通俄門 Russiagate 事件。除了公開道歉之外，華盛頓郵報還刪除了大部分過往相關的報導。江峰說，這個是我第二次對歐美主流媒體所作的刮目相看。回來看看中共的政治正確是逼人助紂為虐的，現代的科技一旦和中共掛鈎，就會產生了變異，甚至是面目全非，政治哲學亦都不例外。上世紀50年代的三反五反、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中共以政治正確綁架了大多數中國人，顛覆了傳統道德，不停搞各種運動，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和創傷。僅在文革期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到10萬至2000萬不等。1989年的六四學運、1999年迫害法輪功，以及21世紀發生的活體摘除法輪功人士和維吾爾人這些群體的器官的罪惡，沒有一樣不是中共綁架了中國主流輿論，逼人助紂為虐的結果。上海疫情亦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為了採取強制性隔離措施，用政治正確語言美化了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封城封樓，被模糊了，稱為封控管控， 结果病毒没有被清零，被清零的是上海人的食物和存款。视频四月之星遭到封杀，是不是代表了上海人的声音亦都要被清零呢？相信了中共的任何一个承诺，就会在那个事件上吃大亏，甚至命都没了。政治正确的语言是漂亮的，更加隐晦的，借此进行的包装甚至是取代了命令来到控制个人的行为和内心的思维。这样就是中共病毒在全球渗透。不能够不讲的是，在全球化之中，中共无孔不入的渗透之下，政治正确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潜移默化、更加难以对抗的极权主义。以上是江峰先生以正义不畏宣传政治正确而来为题的一篇文章。那不知大家对正义一词呢有啲乜嘢嘅定义或者睇法呢？我喺呢度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啦。正义一词，因为佢有个正字嘛，乜嘢为之正呢？举个比较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嘅实例，就以最原始最简单嘅日晷为例，喺呢度解释一下乜嘢叫做日晷。日晷系最简单嘅一种仪器，古人用它来量度时间或者太阳的位置。这种仪器大家不要以为是很复杂，它最简单就是将一支木杆或者铁杆垂直地插在地平线上高。日晷的位置，你从前面、后面、左面、右面、东面、南面、西面、北面，每一个角度看，这支日晷都是垂直于这个水平线的，那这一个位置就叫做正了。如果放在事件上，你能够做得到任何一个角度看去，这件事件都是对的时候，这个就是正确。我个人的定义叫这些做绝对正确。正义建基于正确之上，所以它是公共的事物里面呢，这些就叫做正义，亦都所谓的公义。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和定义。那如果大家有不同意的地方呢，亦都欢迎大家指正的。今日时间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